今天这一篇的诗篇呢，其实呢，不用讲什么，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没有例外，非常喜欢诗篇，而且三篇的，所以呢，有人称这一篇的诗篇呢，是人人的诗篇，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很喜欢这一诗篇。那么要分享，要领受里面的经意的时候呢，哎呀，不是太容易。我就想呢，最好一个方法呢，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站上这个讲台，分享一下在诗篇23篇，在他生命里面那一些的领受，那么比一个人要去读想分享告诉大家来的呢实际但是呢这一篇呢非常特别。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大卫写的。他呢这一篇的特别的地方呢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呢，他家里面呢，本来呢，他家的非常富足的，但是到了撒母耳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家里面就很贫穷，所以呢，他家里面有八个兄弟，他是最小的一位，那么他呢，就是一个牧羊，他的手下的羊呢不多，三四只、四五只，可能，他是一个牧羊人。好，他也牧羊，手下有羊。他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他以牧羊人的身份，来写，但是呢，他又以自己是一只羊，被牧羊，把他两件的事情呢，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大卫是个牧羊人，他就用这样牧羊的经历呢，把它投射在神的身上那么就写出耶和华是牧者。他也把他羊他的生活，他的需要，他的一切，投在自己的身上，作为羊。所以呢，他在这一篇他领受了，那么认识了神自己，也认识了我自己 是个羊。那么牧人同羊的一个关系呢，是怎么样呢？从他牧羊的经验和他观察羊的一种的需要，把它结合起来写了这一篇。那么我想呢，我们呢大家都同意这一篇呢，在婚宴里面我们也唱funeral service 也唱什么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用的。因此呢我就想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上去讲一点点呢，每一节讲一点点的自己的一个经历呢，23篇就讲完了。不过呢，但是23篇呢有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主要一个呢，就是一个牧羊人呢与羊的关系这一个呢，那么就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在这一段只有6章，所以不少的人呢就把这6节呢就是大卫的生平属灵的经历他怎么从青草地住在青草地上享受多好啊但是神的心意呢不是要羊呢永远都住在青草地溪水旁的，要经过一些的路程呢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这一篇的诗呢，它有个目的呢表达了神的心意呢，就是神人神非常的愿意也他的心意呢，就是人要与神亲近像一家人一样团聚过一个家的生活。不是在旷野那些草地清水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篇诗的目的。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呢可以读出来分成有3个诗段，我就称为诗段我们也用段落也可以。那么每一个诗段呢，它就投射了一个影子投射了一点东西呢去认识了神的身份所以在这一篇的里面呢，有神有3个身份那么这3个身份呢，好，给我们呢就是认识神他自己，但是呢这个身份他所表现的一些作为呢，他与 阳的关系呢，好，就表现在这个神的一种作为的上面。那么啊，所以呢，二十三呢就分为三个诗段。如果我们有人呢也用情节诗的情节呢，就三个情节。好，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去领会，都不如耶稣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自己说他是好牧人啊。那么用耶稣所讲的呢来解释诗篇里面的呢，是最好不过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领会呢？都不如耶稣他自己的亲自的表示他是好牧人。我就稍微提一提。那么特别是好牧人与羊的关系，我们只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找出来。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这个舍命不是就是舍了，他是舍命呢把命他的生命全部给了羊。这一种关系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在诗篇呢二十三篇没有描写他为羊舍命就在诗篇二十二篇呢就讲了讲了。但是他又讲他很眷顾羊羊在哪里他带领羊去寻找青草地安息的水边进进出出，他眷顾，他保守他供应他带领。那么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但是还没有他要管理这些羊使他的生命丰富。他是一个有权柄有权威的羊，听他的声音他也听羊的声音，他认识羊，羊也认识他羊听他的话也跟随他。这个呢就是羊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交通，听他的话跟他走，就是他的引导。他引导我们到哪里去呢那么你在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对彼得说，我父家有很多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来迎接你们到父家里面去这一个呢就是一个父亲一个天父的目的了那么 现在呢，我就稍微的同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一篇呢，对我来说呢，哎呀，非常的特别的，为什么呢？我本来也就想用这位弟兄的一句说话呢，来做主题的。他说这一篇呢，我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一篇太好了，太好了，这。我问他有什么好处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一个呢，弟兄呢，那就是耿光俊。我们在60年代的末了的时候，我们查经班，他又来了。他来，他是来像我们的信仰呢挑战的。他来就是反对圣经的。他说他也读了，他说圣经呢是西游记我们就产生了不少的 argument， 但是他呢非常强悍的。那么甚至呢，我们呢邀请了王永新牧师、郑国牧师来跟他讲，他一直都在反对的那么经过了多少日子呢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那么有一个机会呢，他病了，我就同袁大姐呢去看他，以为呢这一次呢有个机会他能够信耶稣。但是呢他在哈斯比托香炉塞啊哈斯比托的时候呢，我们一去看他，哎呀，他一句话就讲了，死有什么可怕就把我们的要讲的呢完全下当。好，过了2年3年的时间呢就很少见面了。不过呢2年3年之后，听了他又病了。那么我呢就同一位弟兄刘大江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你讲什么他一定反对的很厉害的那么我去到，我说彭光俊啊，请你把你那本圣经我借用一下，看我读一两节圣经给你他也听话，拿了圣经来。他拿着圣经来，我一看，他的圣经的第一篇呢就是诗篇23篇。我就问，喂，彭光俊啊，其他的那些圣经哪里去了？哎呀，他说这些吹牛啊、西游记啊那一些他完全撕掉了。他说他撕到诗篇23篇不能撕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么我就问，有什么好啊？他一直说，哎呀，这篇太好了，太好了。他就讲，他每一天呢都念，不单只是念，他还要背，不单是背，他还要抄。他说这篇太好了，太好了。他的圣经的第一章呢就是诗篇23篇。那个时候呢我就问他，想一想，我说彭光俊啊，你应该信耶稣了。 他马上回答一句啊，使我啊不能回答。他说：“我相信，现在都信不来了啊！我在那里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相信，现在不知道啊，我信不来了。”嗯，那弟兄姊妹啊，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啊？那么当时呢，刘大江呢就在旁边呢，他喊了一句：“哎，有办法。”他说：“我们祷告。”他就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加添。”这一句出来，彭光俊就说：“可以了。”我们都没喊他祷告，他就一个自己低下头来祷告。哦，那个祷告，他的认罪，哎呀，相信，非常的感动啊。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可惜没有这个录音机，哎呀，将它录下来，还做好了些。但是呢，在我们传福音的里面呢，很少很少听见这样，真是有一点像大卫的祷告。好，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就信了耶稣了。哎呀，这个诗篇真有那么样的威力。哎呀，几千年前所写的，人今天读了可以信耶稣了啊。不单只是词句的美丽啊，但是因为是神的一个默示，神的一个启示，也是人的一个经验啊。圣经里面的话不单只是词句的一种准确正确，它最重要的啊，圣经所写下的那些的话语是有权柄，是有权威的。到今天为止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单明白词句的话，但是我们要很恭敬的相信这些话的里面有能力有权柄的。那么我们读了，我们就要接受这一段圣经这一段话的权柄。这个权柄我们接受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增加就会增加，也就对神的认识呢也会增加。好，那么在这里呢第一个诗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一半那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河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是第一个诗段。这个诗段呢就描写呢神的身份。他的身份呢是一个牧者。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 问一问，我们用羊的一个身份啊，来看看自己。我们一生，不管你什么年纪，不管你什么环境，有什么缺乏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哦，我们缺乏的太多了，哎呀，嗯，哎呀，来到美国啊，念书的时候，哎呀，第一个缺乏，哎，就是没有钱啊。第二，哎，缺乏呢，哎呀，英文不好，嗯，啊，很多的缺乏。那么，哦，当我们呢要去啊毕业了，要找工作了，哎，我们找来找去，啊，不一定马上找到。哎呀，那时候我们也缺乏了工作了，啊，等等又缺乏这样，又缺乏车子了，非常多的缺乏。请问，在众多的缺乏的里面，最缺乏的是什么？嗯，这个诗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众多的缺乏，嗯，啊，但是我们生命中最缺乏的就是神自己，嗯。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人人需要主，这句话是一个永远的真理啊！不管你的身份如何，环境如何，啊啊，时间时代如何，人的需要，最需要的就是神自己。嗯，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的肯定，也是我们啊的经验。到今天啊，我们还是有缺乏，但是我们有了神，有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缺乏了啊。你看所罗门是他的儿子，他有什么缺乏？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么他就写了，《传道书》，哇，只要读一读《传道书》，他一生啊有多少缺乏？我们读一读的时候呢，啊。就知道了，哦，很多啊，我数了一数呢，他大概呢有九样啊，缺乏，因为他的一生里面呢，他缺乏了神，结果呢，啊，连他的王位呢。都没有办法啊，让神来保住他。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但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识我们需要神，需要神。好，那么既然是他头一个诗段呢，啊，就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呢，哦，他就没有缺乏了。那么他的生活就活在一个安息的水边，在这个 啊，青草市上躺卧，哎呀，有安息，哎，又吃得饱，哎，很舒服啊。当然，这个呢，还不是神的一个目的啊，啊，神不是要我们永远呢躺卧在青草地的，你知道羊躺卧在青草地呢，它有一个小动作呢，我们不太留意的，它是羊呢是一个反刍动物，它躺下的时候呢，它的嘴巴就在磨，它就把吃的青草反胃出来，在牙齿里面把它搅碎，啊，再吃下去，才能成为它的粮食啊，啊，那么这种细嚼细嚼呢，啊，给我们啊有一个启示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吃饭吃菜我们都用牙齿来磨啊，磨细了吃下去供应我们身体的能力啊。但是呢啊，我们读圣经神的话呢也需要啊啊这样的细致来磨啊啊，就是诗篇的昼夜思想啊，思想，这个思想的一个结果呢，好，就会成为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粮啊。这个粮食呢，啊，就是我们可以起来行走啊。但是还没有行走之前呢，那么他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怎么会灵魂苏醒呢？啊，在大卫的经验里面呢，就是他思想律法，思想神的话啊，细细的思想的时候呢，好，他的灵魂呢，他的灵呢就会苏醒。那么，我们都读了。啊，诗篇十九篇了，哎，头一在关于律法上面头一句，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下面那一句能苏醒人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在世界上忙乱啊，很多很疲乏啊，哎呀。没有力气啊，当我们把神的话细细的揣摩啊，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头一件事情呢，就是把我们的灵啊提醒提高起来啊。那么照以赛亚的讲法呢，哦，就是如鹰展翅上腾啊，那个灵啊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高涨起来啊。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啊啊诗节啊诗段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耶和华他的身份啊，头一个他是牧者，牧者，啊，好，在第二个诗段的里面呢，就从为自己的民走义路，一直到，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第二个啊诗段啊，这个诗段呢， 就说好，我们既然吃饱了，满足了，那么这些粮食呢，供应我们呢，不但是提醒，啊，使我们啊有力量，也是给我们有力量呢，走义路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好，第二段呢，啊，大卫呢就用神的身份呢，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头一段是个牧羊人啊，第二段啊，他就是一个强盗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强盗的意思是引导羊群走路的。那么羊呢，是需要牧人呢领的，这个领的牧人呢，一定要走在羊的前面的，羊呢就跟随那个牧人的。这个跟随的牧人，哎呀，他那么多羊，怎么能够跟随呢？啊，所以呢，啊，耶稣呢，他说了，我认识羊，羊也认识我，羊听我的话，啊，听我的声音，我也听他们讲，然后下面说，并且他们跟随我，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啊，想到啊，我们这样说，想到一定走在前面的，羊不能 drive， 所以，前一段日子有什么 driven church driven， 牛是 driven 的，羊是要领的，好牧人他一定走在前面的，那么他领的羊怎么知道呢？哎，牧人他这个一个声音呢，他一用一种声音，羊一听就跟随了。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领受啊。我们怎么跟随啊？牧者呢？啊，在旧约呢，神用这个律法，用手牵着以色列人去的。但是在新约呢，不是啦，就将神生命灵的律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就根据生命灵的律啊去做了啊，所以不一样，不一样啊，都是引导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读了神的话，好，神的话呢，从字句变成了经义的时候呢，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一种啊生命的原则，它不写细则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段。他的引导了啊，他的方法。那么这头一段呢，就是啊，他守的牧者，耶稣就是牧者。那第二段他的引导呢，啊，写出神的一个身份呢，就是圣灵。圣灵呢住在我们里面呢，啊，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在哪一些的引导呢？好，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呢，啊，圣灵呢就在我们身上工作了啊，就是我们经历啊圣灵的过程， 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这个神的第二个身份呢，圣灵。所以在圣经内教导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充满满有感动禁止都是他。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想法呢，都经过圣灵的注摩呢，我们一生呢，我们走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就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个呢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保罗说的那么我凡事讨神的喜悦，就是活在神的话里面，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又碰到这个死因的幽谷但是呢它有同在。这个死因的幽谷黑暗那么人呢最怕的一件事情呢人生里面就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都是怕黑嘛怕黑嘛对吧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他们讲到怕。那么有个人呢讲了他怕的故事，另外也讲有一个人讲呢惧怕他说了这一句，我们试试看。他说瞎眼的人盲人骑着瞎马马也是瞎的，深夜黑的临近生死他就一句盲人瞎马深夜临生死。我那一天这个就是惧怕的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呢也有很多惧怕的事情。那么要真实的体验的话呢那么我们看一看诗篇91篇就在死因的幽谷里面。比如说他说千人在我旁边跌倒死亡，万人在我左边扑倒，这灾不临到你这是摩西的经历他在旷野40年，以色列出了埃及，从25岁到60岁的的人就有60万但是呢在旷野呢这60万的人呢死了。我算一算每一年呢就要死15000人了这摩西他在旷野的经历那么千人是在他的左边，万人是这灾必不临到我，就是有神的同在。那么今天呢在美国呢看看是吗，死了100万我们也都可以感觉到体验到91篇摩西在旷野40年那个经验千人死亡，万人死亡，这灾必不临到你。那么为了这个我们实在要感谢神。不过呢 大卫呢，哎呀，进一步了，他说在黑暗的当中呢，啊，遇见很多的难处呢，啊，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好，这里我就不多讲什么，大家都明白。我就在那个杖讲一讲，那个杖怎么安慰一个羊呢？那个杖它的功用呢，就是打敌人的、打狼的；竿呢，就是来引导羊群的啊。如果你有一个羊啊掉在坑里，它一个竿呢就把它一个hook把它拉起来。这个杖呢，也是安慰人羊的啊。好。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事情，有一些羊呢不听话，到处跑。嗯，好，牧人把他带回来了，啊，他又乱跑了。牧人就用这个杖啊，把那个羊的脚他打断。然后把它缠裹起来，啊，以后这个羊呢再不会乱跑，它一定跟牧人了，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经验里面呢，啊，神很多的管教啊，哎呀，神的管教啊，那么在。啊，诗篇啊，在希伯来书讲啊，啊，叫我们不要轻看啊神的管教啊，父的管教啊，他所爱的他就管教，管教的时候呢，不太舒服，但是。管教之后呢，就把我们的脚呢引到啊平安的路上，那就是我们的义啊。这个就是大卫他的经验，也是你我今天所碰到的经验。个人是有不同，但是目的却是一样。好。那么第三个群啊诗段呢，就是五六节啊。那么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也是我的引导。他呢，第三个呢，耶和华呢，啊，是。”一个主人，嗯，这个主人呢，啊，接待他，把他呢当作一个上宾来接待啊。这里说了，啊，在我面前，敌人面前，我摆有筵席啊。那么，那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一个故事呢，啊，是记载在，这个，啊，撒母耳记啊，下第十七章，在大卫最艰难的时候，敌人追了他，他的儿子也来杀了他，他在最艰难的时候逃不了了，那么就有呢外邦人呢。啊，来找他了啊！好，什么人呢？啊，一个呢，其中一个呢叫做巴西来，哎，比较容易记。那么巴西来啊，这三个人呢，带了很多的东西，带了用品啊，好像碗啊那些啊，带了五件用品，也带了吃的。 哦，有十一种大大麦、小麦、豆子、红豆啊、蜜糖啊，啊等等，十一件，供给大卫和他的人的需要。这样呢，这个呢，大卫呢就说：“哎呀，在敌人的面前，家主耶和华是个有权威的，家主最好的呢。”我们把它讲呢，哎，这就是一位王啊，接待他，吃一个王宴呐、啊，那么叫他呢，啊，在物质上得到了保住，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啊，我们读一读诗篇啊六十三篇呢，它还有一个心灵上的满足啊，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啊，在旷野的时候，旷野什么都没有，他在住在旷野的时候呢，好像住在神的殿中一样，心里面呢非常的一个满足。一句话，他说啊，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想到你的话的时候，哎呀，比蜜还要甘甜呢、啊，好像啊，肥油啊啊啊，满足啊，这个就是啊，这里所说的。但是呢，他再进一步呢，讲一讲了哈。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福杯。油膏了我的头，就是羊呢，在草地上，在野地上呢，它的鼻子那一部分呢，出气时就有很多的虫啊，啊，在它的鼻子上啊，做窝啊，讨厌那些，所以牧者呢，就用油来摸了它的头。那么，但是呢，在旷野地呢，就用油摸了它，免得这些的昆虫啊骚扰。但是它有个属灵跟圣洁的意义呢，啊，大卫生命的转折点呢，就是啊，撒母耳啊，跑到他家里面去，用油告他做王，把油倒到他的身上头上，没有讲话就走了。那里圣经说大卫就被圣灵充满，这个呢就是大卫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你我也是一样啊，受了圣灵的洗就是受膏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受膏呢，啊，是当作一个贵宾参加一个啊王宴的时候呢，啊，进到啊餐厅的时候呢，好，那个主人呢就用油抹他的头，表示一个贵宾啊，这里也有他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些意思啊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那么使我的父辈满意呢，这个呢就是神呢啊与大卫立了约，大卫的约啊。那么以后就会再谈了这个事情。最后一个目的呢就在这里了，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要从草地一直引领我们到至圣所，与神相交，住在至圣所里面，住在至圣所里面啊， 与神相交，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谁能够做至圣所啊？神的儿子，儿子住在家里面的。好，我还有一些，我只有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啊，求神恩待我们啊，继续读的时候呢，还有更多的得着，更多的领受。愿神呢赐福他的话。好，现在呢，请萧峰啊，薄饼啊，这个薄饼呢、啊。